好，弟兄姐妹平安。好啊，能上把我这个音响调出来。好，谢谢。啊，刚刚啊，曹老师在祷告中特别说，我们今天的主日是什么主日啊？大家有没有知道的？因为下一个主日是什么主日？下一个主日是复活节，复活节前的一个主日叫什么？复活节前的那个主日叫什么？英文叫 Palm Sunday， 就是棕树主日，就是在棕树主日那个主日呢，主耶稣是骑着驴驹进入圣城。当时的人们为了欢呼主耶稣荣耀的进入圣城，所以他们砍下了棕树枝，甚至有些人把衣服都放在地上铺着，就好像主耶稣走红地毯一样走进圣城。所以今天传统上也叫棕树主日。所以这个礼拜五是什么日子啊？受难节 Good Friday 啊。我们受难节的时候是有联合崇拜，就是我们教会的三堂的联合崇拜，是上午的10:30钟，我们程序表忘了登出来，所以大家记得，就是礼拜五是一个最重要的节日，就是我们基督徒最重要的就是主耶稣我们受死的日子，受难节。就这个礼拜五我们上午的10:30，因为也是公众假期，10:30教会在这里是广东堂啊、英文堂、国语堂一起的联合崇拜，所以大家特别记得这几个日子。今天是棕树主日，也就是说这一周是神圣的一周了 ，Holy Week， 主耶稣为我们受苦、受难、受死的一周。大家在纪念在祷告中也是纪念这一周，啊，我们将这一周也特别的分别为圣。好，我们今天特别讲到的主题是叫婚姻中的冲突。曾经有一位有人问一位著名的布道家的夫人说，他的先生跟他似乎在每一件事情上都有同样的看法。这个姊妹非常有智慧地回答说，哦，当然不，如果我们的看法，如果我们每一件事都有同样的看法，那么婚姻就不需要两个人了。这个夫人的回答非常有智慧，是的，无论多么相爱的夫妻，无论多么伟大的传道人，夫妻之间一定会有差异，处理事情一定会有不同的角度，也会有不同的观点，而这些差异观点角度不同可能会带来冲突。而婚姻的可贵和可爱之处，就是在于双方可以包容，可以接纳彼此的不同，最后生命慢慢的变得更加的豁达。当然另外罪也能够带来冲突，比如说夫妻中有任何一个人自私、霸道、自我中心、骄傲、蛮横、贪婪、懒惰等等，也一定会引起夫妻之间的冲突。而面对这种罪引起的冲突，基督徒夫妻要学习的就是切切的依靠神，调教自己的生命，坚定的去对付罪，最后生命会在婚姻中不断的成圣。我上次也讲到了，婚姻最重要的功课就是在婚姻中成圣。婚姻的首要的目的不是让你彼此快乐，而是在婚姻中我们的生命不断的成圣。也因此一些处理好的冲突呢，往往就像一个往上爬的楼梯一样，你越爬你会将婚姻引到更好更高的境界里面去。我们今天来看一段的圣经的经文，是在创世纪的21:1-14。大家听我来读。耶和华按着先前的话眷顾撒拉，便照他所说的话给撒拉成就。当亚伯拉罕年老的时候，撒拉怀了孕，到神所说的日期，就给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儿子。亚伯拉罕给撒拉所生的儿子起名叫以撒。以撒生下来第八日，亚伯拉罕照着神所吩咐的给以撒行了割礼。他儿子以撒生的时候，亚伯拉罕年100岁。撒拉说，神使我喜笑，凡听见的必与我一同喜笑。又说，谁能预先对亚伯拉罕说撒拉要乳养婴孩呢？因为在他年老的时候，我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孩子渐长就断了奶，以撒断奶的日子，亚伯拉罕设摆丰盛的宴席。当时撒拉看见埃及人夏甲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戏笑，就对亚伯拉罕说，你把这使女和他儿子赶出去，因为这使女的儿子不可与我的儿子以撒一同承受产业。亚伯拉罕因他儿子的缘故就很忧愁。神对亚伯拉罕说，你不必为这童子和你的使女忧愁，凡撒拉对你所说的话你都该听从，因为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至于使女的儿子，我也必使他的后裔成立一国，因为他是你所生的。亚伯拉罕清早起来，拿饼和一皮带水给了夏甲，搭在他的肩上，又把孩子交给他，打发他走。夏甲就走了，在别斯巴的旷野迷了路。 我相信只要有婚姻存在一天，冲突就会是我们所有人的婚姻生活中的一部分。就算是信心之父亚伯拉罕的婚姻也不例外，也经历过冲突。亚伯拉罕在婚姻中经历了神丰盛的怜悯和神的守约，甚至信实守约的神，同时他也经历了夫妻之间很大的冲突，但是最终是因着顺服神的旨意和带领，是顺利的解决冲突。我们先来看看，我们这位神是我们可以依靠的神，我们在婚姻中要切切的依靠这位神，他来保守我们的婚姻。我们看看神是一位怎样的神，神是信实守约的神。圣经说神的话语是安定在天，永不落空，他怎样对我们所说的，他就要怎样成就。果然圣经告诉我们说呢，他照他的应许眷顾撒拉，在亚伯拉罕年老，在他年老无可指望的时候，撒拉已经断了月经的日子，撒拉竟然怀了孕，在神所命定的日子生下了儿子以撒。以撒的名字的意思呢，就是喜笑，这个名字是神所取的。以撒的诞生呢，因为原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如今竟然成为了可能。亚伯拉罕跟撒拉是亲自的经历这件不可能的神迹，所以不能不喜笑满怀。所以这个孩子的名字的意思是喜笑。以撒生下来第八天，亚伯拉罕就按照神所吩咐的给以撒行了割礼，而此时亚伯拉罕已经100岁了。25年前，也就是说亚伯拉罕75岁的时候，神向亚伯拉罕和撒拉应许是要赐福他们子孙繁多。25年是一段不短的日子，想想我们众弟兄姐妹，人生能有几个25年呢？等待25年绝对是一个不容易的等待，可能过程中是希望变成失望，然后失望了自己又开始盼望，是周而复始，不知不觉1/4个世纪都过去了。如果说是一般人，可能早就忘记了神给他的这个应许，但是我们看到神永不忘记他的应许。神是信实的神，他许诺了他必定要向亚伯拉罕他们守约。最终我们看到圣经记载说撒拉笑了，是神让他喜笑，等待了25年的应许终于成就了，他一生没有怀孕，最后终于怀孕了，他怎能不喜笑。这种经过漫长的等待，应许终于实现，那个时候可以说是无与伦比的欢欣。我们的神就是这样，他总不失信，我们的神就是这样，他总不失信，他永远不会失信，他绝不会叫我们失望。到了时候，我们必定会从悲哀变成跳舞，从暗笑变为喜笑。神是守约的神。我最近认识一对夫妻，他们的见证真的是让我肃然起敬。姊妹可以说是个祷告的勇士，她的祷告是我见过的众多弟兄姐妹中最有力量的祷告，比很多很多的牧师的祷告更好。20年前，正值壮年的她的丈夫意外患上了胃癌，手术是切除了3/4的胃，后来经过痛苦的化疗，终于痊愈。哪知3年之后，癌症复发，当时转移到了肝部和肺部。通常癌症如果转移到肝部，大概就是医生要宣告不可以的时候。后来医生经过确诊之后，告诉他已是晚期，告诉他预备后事，还有2个月的生命。面对医生的生死判决，这位姊妹是决定禁食40天为丈夫祷告。禁食40天，她在40天时间每天祷告，每天只是喝一点水和一点汤，不进任何的食物。40天内，她的丈夫在医院里曾经几次的心脏停跳，几乎都死过去。夫妇在这40天时间经历很多的恐惧、担忧、挣扎和痛苦。是他的祷告，也是教会众多弟兄姐妹的祷告，一直在拖住这个在生死关头的弟兄。40天之内，她跟她丈夫同时瘦掉了40磅。她是因为禁食40天，她体重减轻了40磅；因为她丈夫是因为痛苦的治疗，身体减轻了40磅。她是因为禁食，身体减轻了40磅，因为她深信神的应许。圣经说，主耶稣说了，是因他受了刑罚我们要得平安，因他受了鞭伤我们要得医治。马太福音8:17也说了，说主耶稣要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所以他每一次都用主耶稣的话语来宣告他的丈夫必定要得医治。他深知主耶稣为我们死，他成就的救恩不但是我们灵魂的救恩，也是我们身体的救恩。借着他的祷告，他相信他的丈夫必定得医治。 也因着他的信心，因着他的祷告，因着他愿意付上代价，最后他的丈夫真的是奇迹般的康复了，奇迹般的康复了。连医生看到她的丈夫后来从死里活过来都不敢相信，说我只能说这是奇迹，这是奇迹。神是信实的神，当我们愿意行走在神的旨意当中的时候，神必定彰显他的信实，必定应对他的应许。亲爱弟兄姐妹们，亲爱弟兄姐妹们，我们的神就是这样一位守约施慈爱的神。神是信实守约施慈爱的神，他的应许永不晦气，但是我们需要付上代价，让神的旨意在我们生命中成就。有时候可能是需要漫长的等待，就好像亚伯拉罕跟撒拉等待这个应许之子以撒的降生，是等待了25年的时间，他们的信心始终不动摇。可能有些的应许是要通过禁食祷告。我们看到这个姊妹40天禁食祷告，除了要全备的信心以外，那种坚强的意志和持守也是同样的重要。今天我们太多人，我们只看到圣经中有40天禁食祷告，但是我们在生命中，我们很少看到我们甚至真的有人尝试过40天禁食祷告。但是当我们愿意付上这样祷告的代价的时候，神的应许必定会降临，神的应许必定会成就。太多的时候我们可能有错误的观念，以为我们不需要付上代价，只要我们一祷告，神就会垂听我们的祷告，就会应许我们的所想所求。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弟兄姐妹祷告根本没付上代价，就说那么为什么祷告了，神不垂听我们祷告了。事实上你每天你花上多少的时间祷告了，你每天花上多少的时间在神的面前读经亲近神呢？我们如果不愿意付上代价，却愿意要得到神所应许的结果，我们可以得到吗？就像亚伯拉罕跟以撒，亚伯拉罕跟撒拉，他们是信心之父信心之母，他们也是经历了漫长了25年的等待。那这个姊妹为了救她丈夫的生命，是40天禁食祷告，付上40磅，生命体重降低40磅，生命也几乎在垂危状态。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不要有错误的观念，以为我们轻轻一祷告，好像神就是一个按钮，要我们一按神就垂听我们祷告，这个是不可能的。我们需要付上代价，我们需要付上代价。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但我们必须走在神的旨意当中。很多的时候，当神还没有应许我们祷告的时候，可能我们开始就怀疑了，就开始小心了，甚至放弃祷告了。原来我们的信心是要经过锤炼的，是经过信心要通过试炼的。正如四部真牧师所讲，神训练他的士兵不能在安逸舒适的皇宫当中，而必须在艰苦困难的旷野当中，他必须打发这些士兵出去实习，风雨兼程，劳苦赴役。可能有些时候让他们爬山，有些时候让他们下水，有些时候让他们游泳，有些时候让他们是背着重负去巡军。这是神训练基督徒生命的方法，我们无法抱怨，但是我们需要付上代价。只要我们肯付上代价，在被训练的过程当中信心不动摇，始终坚持神的应许，我们必定能见到神应许的实现，必定能见到神应许的实现。神是信实守约施慈爱的神，但是我们在自己的婚姻当中也会经历很多的冲突。圣经告诉我们说，撒拉是在年迈的时候所生的儿子，以撒是渐渐的成长，然后就断了奶。以撒断奶的儿子大概是2到3岁吧，犹太人那个时候大概是乳养孩子2到3岁。亚伯拉罕是设摆了盛大的筵席庆祝孩子的成长。与此同时，撒拉看见了埃及人夏甲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头生的儿子那个以斯玛利戏笑以撒。这里的戏笑呢，它有讥笑和嘲弄的意思。按照保罗在加拉太书4章中的解释说，那时候是按着血气生的以斯玛利逼迫了按着应许所生的以撒。所以撒拉就对亚伯拉罕说，把这使女和他的所生的儿子以斯玛利要赶出去，因为这使女的儿子不能和我的儿子以撒一同继承产业。撒拉的意思非常的明确，要将夏甲母子赶出家门，要取消以斯玛利的继承权。亚伯拉罕是非常的忧愁，毕竟以斯玛利也是他深爱的儿子，他曾经一度以为这个以斯玛利就是要继承他的家业的，继承神的应许的那个孩子。因为以斯玛利的降生也是最开始源于撒拉的主意，让撒拉 撒拉让他的使女嫁给亚伯拉罕，然后生下以实玛利。如果说犯错也是撒拉犯错在先，但是现在撒拉要翻脸不认人，要将以实玛利赶出去，这的确会造成他们夫妻之间很大的冲突。圣经记载说亚伯拉罕是非常的忧愁，亚伯拉罕是非常的忧愁。是的，婚姻生活当中时常会面对冲突，就像我们前面讲了，这个蛮有信心的姊妹也因着她的信心，也因着她肯勇于付上代价，她被圣灵充满，蛮有圣灵能力，她服侍过很多很多软弱的弟兄姐妹们，特别是她带领的生命重建营会建立了很多弟兄姐妹的生命。但是她每一次的服侍，她也发觉到她的丈夫经常在承受很大的属灵的攻击，经常她是要准备外出服侍的，结果她的丈夫就住院了。但是即便在这样的攻击和痛苦当中，她的丈夫总是无怨无悔的支持她，说你放胆的去服侍，因为她自己内心生命当中实在经历了神这样丰盛的恩典，她没有办法去拦阻自己的妻子出去服侍神。感谢神，当夫妻在这样子一个共同患难当中生命成长的时候，神也借着这个姊妹的服侍成就了很多人。可是最近却因为这个姊妹的父母的缘故，夫妻之中出现很大的挣扎和裂痕。姊妹的母亲年轻时候受过很多的苦，因为她的母亲她八岁的时候，她的母亲就开始守寡，受了很多的痛苦。晚年的时候又得上那种就是 bipolar depression， 就是那种躁狂抑郁症。这种疾病的话呢，就是严重的时候呢，你可以有的时候非常严重的抑郁，结果有的时候又是极度的亢奋。他的母亲表现的症状是说，有些时候情绪极度的低落，低落的时候甚至想自杀，结果情绪亢奋的时候又极度的亢奋，然后就大发脾气跟家人发生冲突。姊妹非常爱自己的母亲，她刻意将自己的父母，她母亲后来又结婚了，将自己的父母接到她的家中，因为她母亲这个时候最需要她的照顾，接到家中来照顾情绪有疾病的母亲。原本是很好的安排，可是因着父母到了家中之后，同样那个身体软弱情绪波动，她的丈夫呢不经意间跟岳父母的关系产生很多的不和睦，甚至有言语上的冲突，发展了有一天还会到吵架，后来发展到一个很恶劣的地步了，只要岳父母一出现在她的面前，她的身体她的情绪就开始剧烈的波动。所以这个弟兄后来做决定，就说好不好请岳父母搬出自己的家到老人院去居住。姊妹是夹在丈夫跟父母中间的，是非常的痛苦。她想起圣经的话语说，我们做子女的要孝顺父母，圣经应许的，当我们愿意孝顺父母，神会赐福我们，让我们在神所赐的地方能够长久的居住。她又想到丈夫经历过神那么丰盛的恩典，为什么会做出如此的举动，甚至要将自己的父母赶出家门。所以夫妇之间的冲突几乎爆发是在一线之间。是的，亲爱弟兄姐妹们，婚姻生活当中是会有冲突的，冲突可能是由夫妇的差异造成的。我们前面讲了说呢，差异可能会造成有不同的观点和角度处理事情，当双方各执一词的时候，冲突就很难避免。当然冲突可能是因着一些过去的错误所造成的，就像撒拉当时让亚伯拉罕娶的小妾夏甲生的以实玛利，最终爆发了撒拉跟亚伯拉罕的冲突。当冲突最多的原因就是罪引起的。我们也前面讲了，如果你自私、霸道、自我中心、骄傲、蛮横、贪婪、懒惰等等，一定会引起夫妻之间的冲突。我们也同时要学习，夫妻中的冲突有几类的冲突。第一种叫双输式的冲突，就是lose-lose都输了。这里的冲突往往是双方都不肯妥协，而双方都坚持的抗争，最终的结果就是夫妻是两败俱伤，关系也被破坏。就像平常中国人经常讲的说，你伤人一千呢，你自损八百，你把别人打死了，就自己死了半条命，就是这样子的状况。经常我们弟兄姐妹，可能你们在冲突当中，我们最容易出现的就是这一种，就是双输式的，最终是两败俱伤，双方都很痛苦，关系又受了破坏。还有一种的冲突呢，是单赢式的冲突。这种冲突往往是一方面凭着权力或者压迫呢，使另一方面被迫的投降认输。换句话呢，是透过打败自己的配偶呢，得到自己所要的。 最终的结果呢是得胜的那一方呢是兴高采烈，结果那个失败的那一方呢是痛苦灰心，好好关系也是在破坏当中。第三种的冲突是我们基督徒要去学习去处理的，就是夫妇双方都是带着谦卑柔和的态度，通过共同的协商寻求可以满足双方的解决方式，不是想着去打败对方，而是寻求彼此的和睦、彼此的合一、彼此的相爱，最终的结果是双方都满意，最终的结果是在神的赐福下夫妻能够平稳地解决冲突。所以这是双赢式的冲突，我们做基督徒夫妻的一定要正视冲突，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可能一不经意地就去逃避冲突，躲着好像不会发生事情一样。很多时候逃避冲突的往往是 短时间内呢是风平浪静，但是过一些时候呢一定会是惊涛骇浪，因为那冲突还那个隐患还埋在那里，只是有一天它一定会爆炸而已。所以我们基督徒一定要好好的倚靠主，最终让夫妇的冲突都要变成那种双赢式的冲突。好，我们看看亚伯拉罕冲突是靠什么解决的，他是靠完全的顺服神。亚伯拉罕面对和撒拉的冲突，圣经记载他是感到非常的忧愁，我们看到在他最忧愁的时候，他还没有出手要去解决问题的时候，是神亲自的介入了。神告诉他说，你不要因孩子以斯玛利和你的小妾夏甲的缘故忧愁，凡撒拉对你所讲的你都要听从，因为撒拉在属灵上是对的，只有从应许之子以撒生下来才能算作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但神也是怜悯的神，神也是守约的神，神接着对亚伯拉罕保证说了，神也会亲自的看顾他凭血气所生的儿子以斯玛利，也会让以斯玛利成为一国。亚伯拉罕夫妇以前犯了错，或者说以前闯下的祸，最终还是靠神来帮助他收拾残局。所以我们看到亚伯拉罕最终是顺服神，他也顺服他的妻子，清早起来拿着饼和一皮带水呢，就交给了夏甲，搭在他的肩上，又把少年的以斯玛利交在他手上，打发他们母子离开。夏甲走了，在别是巴的旷野是走迷了路，夏甲和他的儿子被驱逐出家门，除了一些饼和一皮带水以外是一无所有，即便亚伯拉罕是护甲一方，他们被抛弃孤立无援，连亚伯拉罕都没有办法帮助他。但是我们看到圣经记载，神没有忘记他，神也没有丢弃他，神向他立约要养活他，并且要使他的儿子成为一国。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人生中生命处于困境当中的时候，我们永远不要只是看到困难，我们要看到神的应许，看到神是那位守约施慈爱的神，他立的约他必定守约，神应许我们要与我们同在是直到世界的末了，神应许我们同在是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我们要笃定地抓住这些应许，活在我们生命当中。亚伯拉罕因为信靠神，选择顺服，最终他和撒拉的冲突是得到了解决。我们前面讲到这个姊妹在面对跟丈夫的冲突的时候，她在痛苦当中，她还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个冲突的时候，同样也是神介入到他们中间。神首先在他的父母，因为父母也是基督徒，在他父母心目中动奇妙的善功，就父母看到女儿女婿的难处，他们主动愿意舍己，他们放下心中所有的不快，主动地提出说我们搬走。姊妹一方面切切的祷告，另一方面是赶紧给父母去找老人院。神也真的是信实守约的神，不到一个星期他们就找了一间特别合适的老人院，而父母也是非常开心满意的搬进了老人院。与此同时，她的丈夫又一次的因着胃出血住进了医院，姊妹专心的在医院照顾自己的丈夫，但是她内心中其实含着愤怒和不满，为什么自己的丈夫经历过神那么多的恩典和看顾，还要如此的任意妄为，她还是不可以接受丈夫让自己的父母搬出家门。结果又是神亲自的对她的心说话，神亲自告诉她说，尽管你所爱的弟兄有千般的不是，但他仍是我所爱的孩子，还是主耶稣用十字架的宝血在十字架上牺牲所救赎回来的孩子。神鼓励这个姊妹要原谅自己的丈夫，要以上帝全然的爱去爱丈夫，接纳丈夫的软弱，因为我们谁也不值得神的爱，但神却定义爱我们每一个软弱的罪人。神也以自己的爱永留在姊妹的心中，让她可以破除对丈夫的成见和不满，然后全身心去爱丈夫，在医院中照顾丈夫。 在长达40多天的住院当中，她丈夫的身体慢慢的康复，慢慢的康复，尽管身体恢复的非常的缓慢，她也知道是因着自己丈夫犯了罪，她的身体这次康复的速度是非常的慢。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她的丈夫的生命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她在自己身体最大的痛苦和软弱当中，她有一天祷告的时候突然看到异象，看到主耶稣钉痕的手在触摸她的伤痛，她看到主耶稣所受的一切的伤痛，她突然想起，我承受这样的伤痛算什么呢？我承受的伤痛不会比主耶稣更痛。所以她开始积极勇敢地面对疾病，面对治疗，对上帝，对自己妻子是充满了无畏的感恩。他们冲突就是在神的爱和恩典当中解决了。所以亲爱弟兄姐妹们，是的，夫妇之间会发生冲突，我们唯有倚靠神，顺服神，因为我们的神是在沙漠中开江河，在旷野中开道路的神，在沙漠中开江河，在旷野中开道路的神，他是可以为我们预备出路的。解决夫妻之间的冲突有几个的秘诀值得我们参考，但是前提是我们要顺服神，去倚靠神。首先明白婚姻是我们两个人共同的事业，是我们需要夫妇共同去经营的，而且是神所赐给我们的。婚姻不是一个人的事情，婚姻中不能只强调自己个人的利益，一定要强调双方的利益，让夫妇共同经营，一起成长，以致后面一同成圣。第二个就是正视冲突，解决冲突。我们不需要去逃避冲突，当有冲突的时候，夫妻要在神的爱和恩典当中公开的讨论那些冲突，把重要的事实、情感和感受都表达出来，寻求冲突的理性解决。第三点是要就事论事，不要节外生枝。处理冲突的时候最怕的是什么呢？就是翻旧账，翻旧账。然后呢，本来这件冲突不是大的，就旧账一翻出来，冲突就像滚雪球，越滚越大，夸大事实，讲出跟当时冲突毫不相干的气话。但是神要我们做什么事呢？我们要牢记配偶是神所爱的人，神也不喜悦我们计算配偶的恶。我们翻旧账就是计算对方的恶嘛，神最不喜欢的就是我们计算人的恶。第四点就是不刺激对方。当两个人在言语上冲突的时候，当争吵的热度提升的时候，情绪恶化的时候，提醒自己不要讲那些威胁伤人的话语，提醒自己生气却不要犯罪，这是第四点。第五个呢，就是要重视冲突，要重视聆听。在冲突当中的时候，聆听非常的重要，但是我们知道当情绪激动的时候很难去听对方的心声，但是如果你有一方愿意去聆听了，冲突就不会升级。当你愿意去聆听的时候，你不会只是想在冲突中打败对方，而是在冲突中去感受对方的挣扎，对方的痛苦，对方可能因着你的聆听他也慢慢会安静下来，这是要重视聆听。第六点是神所说的要施比受更为有福，我们要操练在婚姻中施比受更为有福。很多的时候我们只想得到，只想索取，进入婚姻当中我们很容易把这旧的那个习惯带到婚姻当中，但是我们要了解婚姻是爱，是牺牲，也是合作。所以我们要学习去用心的去施恩，愿意不计报酬的去给予，这样子我们在配偶的生命当中会赢得更多的信任和尊重。当冲突真正来临的时候，大家也能够更加容易谦卑的彼此相爱处理问题，而当我们愿意去施恩的时候，神也更愿意来赐福我们。最后一点是要庆祝每一次的胜利，我们的目标是让婚姻的冲突最终都要变成双赢式的冲突，双方都能够生命成长，都能够彼此满意。当夫妇愿意用神的爱与恩典彼此的谦让扶持的时候，最后当冲突尘埃落定，双方的关系平和之后，恢复之后，我们可以很骄傲地说，拥抱配偶说，哦，我们做到了，在冲突当中我们没有彼此的伤害，在冲突当中反倒生命一同的成长。所以亲爱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明白，只要婚姻存在一天，冲突就会是婚姻生活中的一部分。只要婚姻存在一天，冲突就会是婚姻生活中的一部分。所以我们不需要去刻意逃避冲突。我们刚刚讲到，就算信心之父亚伯拉罕，他的婚姻也同样出现冲突。他所经历的神，在他的婚姻中经历的神是那位信实守约的神，在历经漫长的25年的等待当中， 神终于赐给他应许之子以撒，也因着以撒的诞生引起了两个孩子的冲突，最终引起了亚伯拉罕跟妻子的冲突。然后撒拉坚持要将以实玛利赶出家门，当面对这样的冲突的时候，亚伯拉罕是非常的忧愁的时候，但是我们看着他是全然的倚靠神。当神应许要照顾以实玛利，亚伯拉罕他是顺利的解决了冲突，他送服神也送服妻子，送走以实玛利。真的弟兄姐妹们，但愿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也能够事事的倚靠神，经历神的信实守约。我们要经历神是为信实守约的神，但是我们刚刚讲到经历神的信实守约，我们需要付上代价。我们要去好好的祷告亲近神，我们要好好的在神的面前付上代价。就像亚伯拉罕经历信实守约是整整等待了25年，就像那位姊妹，她丈夫从死里复活，从绝症中挽回，是她40天的禁食祷告，付上了极大极大的代价。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盼望我们弟兄姐妹每一个人都能够经历到神的信实守约，让我们不要让我们摒弃过去那种错误的观念，以为你祷告就好像按了一个 button 一样，然后奇迹发生了。不是的，你要付上代价，你要付上祷告的代价，必要者要禁食祷告。我们要祈求圣灵的充满，我们要祈求圣灵的降临，帮助我们经历那位信实守约的神。在夫妻的冲突当中的时候，我们同样的倚靠神，不逃避冲突，正视冲突，操练在婚姻中舍己，谦卑的倚靠神，信靠神的带领，让每一次的冲突都能成为我们彼此生命成长成圣的机会。最重要，我们彼此夫妻的冲突能够成为双赢式的冲突，在冲突当中我们的生命成长，在冲突当中我们生命得以成圣，这是婚姻最大的益处。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你是为守约施慈爱的神，你也愿意我们在婚姻中更多的经历你，经历你的慈爱，经历你的丰盛，经历你的信实。天父帮助我们，我们承认我们都是一群有罪的人，我们在婚姻中我们时常伤害我们的配偶。天父求你怜悯我们，你也赦免我们所犯的一切的罪，主耶稣你的宝血涂抹遮盖我们一切的罪恶，让我们在你的恩典中生命得以去认罪悔改，得以成圣，让我们在冲突当中能够见证主耶稣你的恩典，我们生命一步步的成长，以至于成圣。天父你帮助我们，赐福我们在座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婚姻，让我们生命走在你的道中，走在你的光中。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靠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接下来是奉献的时间，好，我们请师事做好准备，我们一起来做奉献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你是为守约施慈爱的神，你也是为甘心乐意奉献的神。天父我们谢谢你，你奉献给我们的是你独生爱子的耶稣基督的生命，你奉献给我们是广袤的宇宙天地万物，你将一切都奉献给我们，让我们来居住，让我们来使用。天父我们谢谢你，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愿意来回应你的大爱，甘心乐意的奉献我们时间金钱和生命，一生归荣耀给你。天父你赐福着甘心乐意的奉献，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